圣殿，然后耶稣在这个十字架，然后最后的耶稣是复活，这三大段式的，他用三大段来描写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做了三件事情。也就是说，从十九章到二十一章的结束，耶稣在圣殿的里面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教导的内容，他作者他有他的一个强调点。我们今天主要再来看耶稣在圣殿里面中的这个教导篇。那当然，从二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三章，就是到逾越节开始，到耶稣的受死被埋葬啊，这样做一个结束。那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里面，我们发现到他实际上也是主要用三的主要大架构来谈到耶稣的整个受难的经文。最后在耶稣的复活的问题，同样在二十四章的时候，他再来强调耶稣的复活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中，路加的编写方式，我们发现他也跟马太跟约翰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整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发现到四卷的福音书，马太所记载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教导的内容，也就从开始洁净圣殿，他大概用了三章到四章的篇幅，他来记载这个耶稣的教导的内容，相当的长。而马可稍微比较短一点，他很多的内容都跟这个马太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他省略掉了。路加更是更加的省略，路加有很多马太跟马可有的资料，他通通把它删除掉了，他就只留下一些部分他要去强调的主题。只要我们在看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会更加的讶异，约翰福音的描写法，它跟前面三个对观福音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在圣殿里面的教导，它主要有两个对象，一个是跟这一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公会的人的一个辩论，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对于门徒的一个教导，这两个为主题。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确实是可以看到，他耶稣只跟门徒来说，他不记载耶稣跟这些公会的人他们之间的一个辩论的问题，所以约翰福音确实是比较独特。但是我们看到路加，他从十九章的四十五节到二十一章的结束点，他用的这个整个架构的方式，我们发现到他是用 ABCDCBA， 也就是它是一个环状对称的结构。这种环状对称的结构，它我们以前也有谈过很多次了，它所夹的最中心点就是在第二十章的二十七节到四十四节，他跟撒都该人的辩论以及对于文士的一个反论，都是谈到有关于复活的问题。经文的这种对称结构的一种模式，他从开始耶稣在圣殿里面进去，然后洁净了圣殿的这件事情，在十九章的四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章的三十七节、三十八节，这里又谈到耶稣也一样，他同样在每天在殿的里面，他来教导人。那很多的百姓都喜欢要到那里去听他所讲。那这样的一种记载法，路加是比较简略式的一种记载。实际上我们在比较刚才所讲，马太的记载相当长，他有四章的内容来记载耶稣在圣殿里面的一个教导，以及耶稣又离开圣殿，他来到橄榄山，在橄榄山对门徒的教导。而马可在时间上发生到他特别的强调点，所以他在时间上，马可会记载耶稣三次进出耶路撒冷。很多的人就根据马可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记载而来推测，耶稣是在整个他的圣殿以及在耶路撒冷的活动的时间，大概将近是一个安息日，也就是从这个今天我们所说的礼拜日，一直到 耶稣的死，然后耶稣的复活也是在一个礼拜日，他在一整个大概一个周期的中间，他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周期所发生的，这个是由马可他所用的用词来推测出，大概耶稣是用的这样的一个一周的时间，他在耶路撒冷。但是路加我们发现到，从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的里面，路加完全省略的这个时间到底是哪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他把这个在整个圣殿的谈论，马可用三天的时间，但是路加我们几乎说他是大概就是在一天，顶多是在两天的里面，他把它浓缩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地点里面。而且这个地点上我们会发现到，他完全不谈到这个啊橄榄山的事情，也就我们看到第二十一章在谈到圣殿的被毁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他不去提耶稣说话的时间跟地点是在哪个地方。但是在马太跟马可我们都可以知道，耶稣是在橄榄山，他已经离开圣殿了，然后到橄榄山对门徒说了这句话。路加特别省略的地点时间，而把从19章的45节到21章的38节，他把它当作是几乎是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就是在圣殿的里面的一个教导。我们发现到他这样的一种手法，这也是有他的独特的目的存在的。这种手法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上下对称，所以我们说前面谈到第一个 A 就是19章的45节到48节洁净圣殿以及在圣殿里面的一个教导，它对称的21章的37到38，它一样的每天在圣殿中的一个教导。同样它的 B 跟 B plan 的对比，就是从20章的第一节到第18节，也是在圣殿的教导的时候，这些公会的成员来质问耶稣有什么样的权柄，他可以去洁净圣殿，他可以去按照律法来解释神的话语。他们来质疑耶稣的话语的时候，那耶稣最后的回答，他用了一个以赛亚书，神所设立的那一个石头，以后要成为审判人的石头。他对称的是21章的5节一直到36节，当人家来谈到圣殿是用很多的美食跟很多的装饰的物品把它建造出来的，耶稣由这个点他来谈论到最后神要来审判耶路撒冷跟审判圣殿。但是在谈判的耶稣在预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说最中心点他反而是谈到最后耶稣的再来的问题，他会从圣殿的毁灭、圣城的毁灭，他会谈到最终耶稣的再来。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主题，他要谈的是对门徒，当门徒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临到。所以对于圣城或是圣殿的审判，他等同是这位神所设立的这块石头，他最终也要对这个公会的人做一个审判。同样的西跟西普浪的对比，就是从20章的19节到26节，公会的人在这里来问耶稣到底要不要缴纳当时罗马人所设下来的这个颠税，也就是人头税。这是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对于只要你是罗马所占领管辖的这个城市的里面，每一个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民，你都要缴纳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人头税，不分男女都要缴纳的一个人头税。到底今天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国度的人，他们要不要去缴纳这个外邦人的政权所设下的这个要求？啊，这些公会的人透过这些事情来问耶稣。经文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出来的是，他用的，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戏啊，奸细。那这样耶稣也说是看出他们的诡诈，所以这些公会的人他们的假冒， 他要谈到透过这个银钱，然后这个银钱来作为一个试探耶稣。我们看到他是对比了第20章的45节一直到21章的第4节，这里耶稣对于文士的一个虚假，他们喜欢做一个用这种在三个场所里面去得到美名，而且特别用在49节说他们是做一个假意的一个长的祷告。假意那个字原来是一种掩饰，也是一种类似一个像演员一样的一种掩饰。所以这种假冒跟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公会的人他们的假冒奸细，他们在扮演那个字，其实是很类似的一个意思。那同样也是在谈到一个寡妇，他投了2块钱，跟一些财主他们也投了钱，同样用钱来做彼此的对比。我们发现到他经文做一个很故意的一个对比线，就是说谈到到底要不要缴纳丁税，丁税这个钱，也就是这个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当然这个钱币印的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皇帝的像，所以这个钱就归给那个皇帝。而耶稣说，如果今天从神那里来的，那同样的，如果你不是从神这个罗马的这个钱币里面，你不是从那里来的，而是从神其他的福分的，神所赐给你的生命、财产、你的家业，都是神所赐给你的，那你应该归给神。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辩论，他故意把该撒跟神做一个对比。同样，我们看到第20章，耶稣在谈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文士的假冒和这个寡妇，他的真实的一个投入，他们之间也实际上成为一种做对比性的一个想法。所以作者透过这两种对比，然后他来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对称。那最终的一个信息当然就是谈到有关于复活。我们是用结构性的来谈到复活，就这个复活的问题，它是被夹在最中心点。不过复活的事情它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记载法，他所谈论的对象，一个是撒都该人，一个是文士。我们知道整个公会的组成就是当时的祭司长还有文士，这个文士包括的是法利赛人的文士，以及地方的这个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也是比较有威望的这些人。那这三种人，也就是祭司长基本上就是撒都该人，文士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就是法利赛人，那长老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比较有名望的这些人。那这三种人所构成的70个公会的成员，他成为做一些律法跟这些宗教性的一种审判，就是当时的世代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审判法庭。耶稣在第20章的27到44，他特别把公会的这两个成员撒都该人跟文士，透过跟他们之间的一个辩论的方式，来对他们做一个更正，以及对他们的一个反驳。这样的一种做法，复活竟然需要对这两种人都要来跟他们说话。我们知道，就历史跟我们记载的，撒都该人确实他们按照字面的律法的解释，以至于他们对于复活的事情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整本希伯来圣经里面确实没有去谈到，照文字的一个字面意谈到人在死后会复活的问题。当然我们发现到旧约圣经里面会谈到以利亚会让这个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以利沙也有相同的作为，但是在像或是说我们谈到以西结书里面的那个孤骨再次的复活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撒都盖派的人，他们的解释认为那些都不是真实的一个复活的问题。他们认为先知所复活的可能只是当时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气的一个停止，而让他们重新再次的复活，所以他们不认为那是一个真正的死人的一个复活。同样的，以西结书的里面的那个姑姑复活，他们的解释也认为那是一个象征性的，而不是一个真正死人的复活。所以撒都盖人对复活的问题，他的一个很严格的字面的解释，他们就否认了人以后会复活受审判，而他们认为只有现今的时代，你现今的时代，你如果去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你就会得到神诸般的福分；你如果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你就会受神诸样的一个刑罚。所以我他们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因为这样的字面解释，撒都盖人他们对于他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些福分，他们非常斤斤计较。所以他们认为在圣殿里面，他们是祭司的体系的，他们得到以色列人今天从各地所带来的这些供物，他们认为那是神给他们的福分，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理所当然的得到这一些以色列人或是其他的这些来朝贡来到圣地朝贡的这一些人所带给他们的礼物，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理所当然得到的。所以撒都盖人对当时的一个律法的解释，成为很多的人对撒都盖人不满，因为他们非常强调现世报，只有现世的福分才是他们要去追求的。所以他们对生活上的弥漫，他们不愿意遵守很多律法所延伸出来的法利赛人的这些规定，他们不去接受，不去遵守，而认为只要我今天得到的福分，我就是个人能够去享受。他们对于贫穷者的一个照顾非常的缺乏。撒都盖人的这种错谬，我们等一下会再去继续讲。但是文士也同样，也就是说法利赛人也有同样的错谬的问题。法利赛人虽然他们也强调复活，不过他们更重要的是认为这位大卫的子孙，就是神所应许大卫的约，一定会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国度的里面来应验的。所以他们一直一定要不断的强调那位弥赛亚来就是让他们能够得以复活，他们要把这些外邦的政权完全的驱逐掉，这是他们所以为神给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救恩。我们知道耶稣也最后谈到的，他不是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也一直在讲到耶稣在他上耶路撒冷这一条路上里面，他三次的这种记载的过程中，不断的来对门徒的更正，实际上也是对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一个更正。所以我们怀疑为什么说他在最中间的复活的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要放在最中心，是因为当时的整个各个以犹太的宗派，他们的解释神的话语跟耶稣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这个让我们非常的讶异。耶稣的解释圣经竟然跟法利赛人是不一样的，他跟撒都盖人也不一样，他甚至跟当时的另外一个派叫做艾瑟尼派，这一派的人比较少，跟他们的解释也是不一样的。也说耶稣的解释圣经，他有很多他独特从神那里的一个启示，这种启示的一种解释圣经的方式，是今天我们说新约它确实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启示法。通过这个新约的启示，我们发现到耶稣跟这些宗派里面的争论，最大的争论就是律法，到底律法要怎么样来理解神在律法中，摩西的律法中他的话语如何去解释它，或者是说在先知的角中眼中来看神的律法，我们应该如何去验它，如何去成就它。 今天新约我们确实知道，新约如果没有旧约的这些律法先知书里面的内容，我们确实会没办法理解新约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在解释新约圣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旧约到底在讲什么，律法在讲什么，先知在讲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我们现在回到最中心点，耶稣今天的来到圣殿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他这样的教导这么多的驳斥的内容，我们看到的中间有一个句话，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谈到的第二十章二十一节，这些奸细来问耶稣说，夫子啊，我们晓得你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句话，这句话，这个这些公会的奸细，他用了三句话来形容耶稣的教导。他的教导第一个是，你所传的都是正道。正道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原来实际上他是说，你所讲的都是正确的。白话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所教导的都是正确的，你今天对律法的解释都是正确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不取人的外貌。不取人的外貌这个字，实际上在圣经的意思，原来就是说你是按照神的律法典章真正的含义，你来做审判的，也就是你按照神的公义，你来做审判的，来做判断的。也就是他在讲的耶稣，他今天所做的各样的判断，都是按照神的公义来做判断的。第三句话，你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诚诚实实这个字原来是说，你是按照那真理，按照那真实的话语，你来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们发现到这三句话都是来讲说，耶稣今天所说所解释的都是按照神律法典章的本意在说话的。这是很独特，圣经中提到今天的这个宗派，也就是公会的人对耶稣的评价，我们要深深抓住这个评价。因为今天我们发现到在福音书里面，这些宗派的人没有一次他们是用正面的话去对耶稣来做评价，基本上都是用负面的话在对耶稣做评价。不论是在安息日上的，他们都要来对耶稣的做攻击，或是耶稣今天来医病赶鬼，他们也都要来批评耶稣，甚至耶稣所讲的，认为耶稣说他是来讲说耶稣是他是神的儿子，那然后他们就攻击耶稣是与神是平等的，认为耶稣高举到自己跟神一样，这些都是负面的评价，不是正面的，绝对不是正面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很多的人会落入这样一种错误，以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公会对耶稣的评价就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就以为说耶稣所说的安息的问题，就认为耶稣是不守安息日的。当他们说耶稣以为他是跟神，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跟神是平等的时候，就以为耶稣确实就是那一位神，这是完全中了撒旦的计谋。而反而耶稣今天在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一节，我们发现到今天的基督教界的人却从来不去讲这一节，他们不用这一节说啊，今天耶稣来解释神的律法，耶稣就是按照律法来实行，按照律法来解释圣经的人，他们从来不去讲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到这样的解释圣经的人，他们的心是跟这些犹太的宗派的人是一样的，他们的心非常的恶，非常的狡猾。确实让我们在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心中非常的叹息，为什么人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的心思竟然是跟这些狡猾的人是一模一样的来论断神的话语。 只有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人他们在这节上面来解释神的律法典章，透过耶稣基督是被讲明出来的，以至于今天耶稣今天为什么要在圣殿里面的教导，他就有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跟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回到经文的含义，从19章的45节开始，耶稣到殿里面开始要来洁净圣殿，洁净圣殿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殿我们知道，当大卫开始要为神来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为他建造圣殿，而大卫就开始为着这个殿他来预备他的很多的这些建殿的这些器材和物资，还有一些经费，以至于让他的儿子所罗门王能够为神来建的殿。当建了殿的时候，神向大卫的启示说，神从来不在一个地方被人家限制的，他不叫人为他来建这个殿，因为神不愿意受到这些时空的限制，神也不可能被时空来限制。但是等神是悦纳大卫他的心智，而容许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殿的时候，所罗门王建完圣殿，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上或是历代志都提到，所罗门王建完殿之后，他有谈到所罗门王的对神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很重要。那个祷告经文里面，所罗门王提到七个面向来向神的祷告，也就是当有七种现象的一个人他们来到这个殿的时候，他向神祈求，神啊，你就按照这个七个面向，你能够悦纳人来到你的殿的一个祈祷。这七种人，他可能是来求神认罪悔改的，他可能是来到神面前献上他们的感恩祭的，他可能是来到神面前来还愿的，他更可能是这些外邦人听到亚威的名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悦纳的。所以这个祷告就成为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出埃及记第19章，那里神开始对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神今天呼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而祭司的国度就是透过所罗门王他的七个祷告而来向世人来做一个祭司国度的一个宣告。今天这个殿是容许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的地方，也就是说当人来到殿，当然他就要遵守神的律法典章，按照神的规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交通。所以殿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殿就失去了神人沟通的一个管道。当然我们也知道以后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启示，我们才知道神人沟通不再受到这个殿的辖制了，因为这个殿已经被污秽了。所以耶稣今天进到这个殿的里面，看到这款撒都该人这些祭司长他们污秽了这个殿，他们把外邦人的这个外宴成为一个交换银钱和买卖的地方，以至于这个殿本来是可以容许万民都来到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敬拜亚威的一个殿的地方，结果被误会了，也就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殿为什么要当初神容许它被建造的一个目的。殿的目的是作为一个见证，让以色列人成为祭司国度，而来把亚威的一切的律法典章恩典应许向世人来宣告。今天如果这个殿不再成为让万民能够来到敬拜亚威的殿，它就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地方。所以耶稣今天我们说为什么他一定到了进入到圣殿，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无论是哪一个福音书都会去提到耶稣在洁净圣殿，不过约翰比较独特， 我们发现到约翰福音他把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放在第二章，而到耶稣他要进入到圣殿的时候，他进入到圣城要去受难的时候，他不再记载了。对观福音就是谈到耶稣进入到圣殿的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要去洁净圣殿，因为圣殿太重要了。圣殿以后我们也发现到以后马太跟马可他们都会记载耶稣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把这个殿毁了，我三日后要把这个殿重新建造起来。路加不再记这件事情，但是马太讲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你们把这个殿毁了，就是犹太人把圣殿污秽了，不是犹太人真正的把圣殿毁灭，而是把圣殿污秽了。这样的污秽造成神放弃了这个殿，以致这个殿就被罗马人把它毁掉了。但耶稣说他三日后要把它重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耶稣三天后他的复活，他建起了一个新的灵殿，这个殿是圣别的，有圣灵同在的殿，不再是一个污秽的，而是一个灵殿，有神的灵做剑做证明。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谈到耶稣一定要谈到他洁净圣殿的事情，这样的圣殿他来做一个预表，以后耶稣基督所要建造的那个殿是一个属灵的殿，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不再有各样污秽的地方。很重要的是一个污秽绝对不是只有谈到内在的污秽，更重要的是外面的身体上的这种污秽和心灵上的污秽，是耶稣一同共同他要去强调的。如果我们看到圣殿里面他们在那边做买卖，他们在那里用这个银钱来这个交换，这些东西都是物质性的，都是实际上的身体的动作的。所以耶稣他所感足的是这一些外面的可看得见的，耶稣来做洁净。同样的，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你们把神的殿成为结窝，实际上这就是成为是你们的心，他在指着当时这个祭司体系的心思是污秽的，他们透过这样的买卖而来得到他们的利益，这种是他们出于他们的内心里面的污秽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洁净圣殿它是包括内在的也包括外面的，以后耶稣基督所建造的灵殿，我们绝对不能够说这个灵殿只谈到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心，而没有谈到我们外面的身体的问题。耶稣这样的做法之后，我们发现到他在殿里的教导让这些公会的人都非常的气愤，他们要杀他。这种杀他们又想不出方法，所以用各样的计谋。我们发现到的第一个计谋就是从二十章开始，他先来试探耶稣他的权柄的问题。这个权柄本身的问题，我们发现到是耶稣的谈论的辩论的最中心点，就是约翰的洗到底是哪里来的。我们也都知道约翰的洗都是从天上来的，公会的人知道，他们知道百姓都认定约翰是先知，他们已经被约翰所宣告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从路加的第二章那个地方有记载约翰他在那边做如何来施行他的施洗的问题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地方在路加的一种描写法里面，我们发现到第三章里面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约翰对那些出来受他洗的人他的一个教导，这些教导我们以前有谈过，这些教导基本上都是按照律法的原则来做教导，而这都律法的教导，也说谈到律法今天的真正的公义兼爱 是要透过人愿意来悔改，愿意来分享，愿意来按照神的这样的律法的行为你来遵守的，这样的人才表现出他是真正愿意来悔改来受洗的。约翰这样的一个解释法，就是他透过对律法的解释来证明他今天是成为神的工人。今天要证明邪是神的工人，就是说你是如何解释神的律法。错误的解释神的律法的人，他绝对不是神的工人。约翰是透过这个东西来证明他是神的工人。今天呢，我们来说耶稣，耶稣到底是不是神所差来的，他的权柄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按照他是不是按照神的律法典章来解释的。如果今天耶稣基督的解释是违背律法的，也就今天很多的基督教界的里面的人，他们去谈论说耶稣是毁掉安息日，耶稣是不遵守安息日律法，耶稣是认为他是就是那位神，他取代了那位神，他就是那个神。不用讲了，耶稣绝对不是我们说的那一位的耶稣，他们是讲的另外一个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耶稣，在谈到这个权柄，权柄的解释就是只有从律法，神的公义，神的圣柄，只有透过律法的解释来完完全全来彰显出来的。耶稣跟公会的辩论完完全全就是按照这个方式来解释的。当耶稣这样的讲完之后，我们发现到耶稣他就转对于百姓来说话，很奇特的，他对于百姓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第十九节，文士跟祭司人啊，祭司长，他们不是不在现场的，他也是在现场，他也听到这个比喻，但是说经文就故意就是说耶稣是对百姓来说话的。他说的这个比喻的内容，其实就是来解释为什么今天这些人他们不配去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些人他们居然不服从约翰是解释神的律法典章的先真先知，他们居然不服从这样的一个真先知，他们怎么配得知道神把这样的一个权柄交给谁呢？他们只配得神最终的一个审判。所以耶稣就对门徒百姓来说话了，他不直接来对这些公会的人说话。说话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比喻的最终中心点就是有关于耶稣所说的那一位爱子园长，这个园主的儿子要来差来，被差来的这一位是他的爱子。这个用法非常的独特，实际上在整个福音书里面用我的儿子就是那个所爱的，用两个变冠词来解释那个儿子。新约圣经实际上出现的地方非常的少，这样的一种用法实际上就是来强调只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其他的地方我们没有再看到有用这样的用法。也就是说圣经上有另外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在变帽山的时候，只有在这两个地方他有用到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是我所爱的，只有在这两个地方来提到这一位耶稣是神的爱子。这里耶稣也同样他用这样的用法，路加故意把这个用法用在这个地方，也都很明显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爱子就是这位耶稣。当然我们用前后文来读，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指这位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来了，他们以为神也认为他们应该要尊重神所差来的这一个，结果他们就把这位爱子杀了。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来谈到他最终要被这一些公会的人把他杀掉？ 在之前我们发现到耶稣在整个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对他的门徒说的，他没有对别人说，他不对这一些外面的百姓来讲话，他不对这些反对他的法利赛人来说他要被公会的人把他杀了，他会受难，他只对他门徒来说。但是今天进入到圣殿，进入到耶路撒冷，在最后的日子的时候，他就透过这件事情，虽然只有还不到两三天的时间就要逾越节了，耶稣就公开开始来强调来讲，就透过比喻说他要受难的，他是对百姓说的，对这些公会的人说的。作者故意用这样的手法来，我们看出来这一批人他们的心思是非常的恶劣，他那种恶意已经没办法悔改了。透过这样的一个辩论的方式，我们发现到这一批人他只能够承受最后承受审判，而没办法再有机会给他们做悔改来得到救恩的。这是作者他故意用这样的手法让我们去看见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一种对话来显出今天耶稣的受难跟圣城的这个被毁，或是说圣殿的被毁，他们之间的一个息息的关系。我们读到了这个经文，从耶稣的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发现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第七节到第八节，彼得也同样的在解释耶稣为什么在说的这句话，讲的内容一模一样。他的实际上是彼得实际上可以讲说他可以解释的更清楚来解释这一段的内容。这位石头匠人所弃的，今天是成为黄角的头块石头。到底我们如何去理解什么叫做黄角的头块石头？其实在古代的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建筑房屋的时候，他们都是用石头来建房子的。而他们把土地打平之后，他们开始会选一块比较稍微大一点的石头，而这个石头呢，他们会修为把它修剪，他们不是完全说把一块没有整理的石头就把它丢放在这个石上面，不是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房子一般是比较属于荒镇的石头的房子，所以这个黄头块石头它一般会稍微把它修剪，然后修剪之后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方正的石头，放在这个角落作为一个基础，比如说它可以成为这个房子的方向指向，它可以指向这个房子要朝向哪个地方啊，大概它会有哪一个角度，所以黄角石的放下去，它一方面来讲它成为建筑的一个准则，也成为建筑的一个第一块的开始，而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来谈到为什么要谈到这些问题，其实这个黄角石的这些含义它都可以成为今天我们以后教会的建造的一个方法。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他表示给我们谈到今天教会的建造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都要按照这一位这个石头的模式来建造的。他给我们指出一个方向，他们也成为一个基础。所以保罗在解释今天说教会的建造就是按照这位耶稣基督，也透过这个使徒跟先知作为基础。而今天我们教会的建造为什么一定要透过这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今天他的所作所行所成就的，都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透过他的一个基本模式而来套用在每一个建造教会的这个房子的一个最基本的根本，最基要的根本。 很多人只谈到说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把我们赦罪了，他的血成为我们的代价了，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得救了。这个讲法只讲到这个房角石中间的一个，也就成为那个基本基础。但是这个房角石之后，它还成为一个方向，成为一个幻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今天在世上他所行所说的对律法的实践，就是我们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幻处。这个更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应该要按照这块房角石而来建造的。如果今天我们只讲耶稣基督是一个基础，而没有向我们指出一个方向，向我们指出一个建造的一个模型，实际上我们不晓得这个房子到底要建造是像怎么一种房子，我们就没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准则。耶稣基督他透了这个房角石，就成为一个审判的准则。所以第十八节就在谈到这个石头成为一个审判的准则，没有这块石头就没有审判的标准。那今天很多人说要我只要审判只要相信就好了，不做，信心是最主要的一个入门。但信心的表现就是透过我们来学习耶稣基督，来遵守神一切的律法典章，这才是一个准则的实践。如果今天我们不愿意按照这个准则，实际上这个准则会把我们砸得稀烂。十九节以后，我们看到文士又开始继续业内来试探耶稣。他们试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银钱，古代的银钱，他们在这个银钱的上面一定会有打上这个图案，不是只有罗马人或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会这样。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古代历代以来的这个银钱，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银钱是从大概是从汉朝以后才开始有这个钱币，而这个钱币开始他们就会印上皇帝的名字或是一个图案来证明这个是皇家所运用的。在罗马人呢，他们就不是，他们是印皇帝的这个像，在耶稣的时候了。在早期的话，他们不是印皇帝的像，他们是印那个罗马的那个他们的徽章，就他们可能是用那个两匹狼，那个罗马是从两匹狼开始的，他们也会印这个他们的神殿的像。那以后到了凯撒以后，他们开始印凯撒的像，这个地方就是他们印凯撒的像，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罗马皇帝窝大维的像。那耶稣就是用说，今天这个银币你是印了窝大维的像，那你就应该是归给窝大维，因为这是窝大维的，不是神的。那到底这个丁税的缴纳就是缴纳这个银币，而一个银币刚好就是一个窝大维，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凯撒，第一个凯撒，那这个就要归还给他。但是耶稣的讲的第二句话就非常的独特了，耶稣讲的句话是神的物归给神，这句话确实是耶稣自己多上去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在问到底神的物要不要归给神。但是耶稣更重要的是，他是来强调你们今天除了你们在计较于到底我要不要缴税，那是人对今世里面的一种心态，到底谁才是在这里作王掌权的。他们要争的，犹太人在争的是争外面的谁在作王掌权，他们认为是今天罗马人在作王掌权，他们不服。但是耶稣来跟他们讲，实际上是神在作王掌权，你们有没有服在神的面前，你们有把神的物还给神，这才是我们在最重要我们要去争的，争我们有没有让神来作王掌权。 法利赛人或是这些撒都该人，他们的错谬就由这个地方我们来知道了。他们哑口无言，他们无能够用这样的外在的这种政治的力量要来陷害耶稣。之后就谈到了，我们从二十七节，撒都该人就开始来问有关于律法上的一个解释。申命记的二十五章里面，那里很从第五节到第十节，胸中地极致，其实在我们古代中国我们也是一样，古代的中国人也是胸中地极致，一直到以后比较晚期唐宋以后，这个胸中地极致就被废掉了。在商朝或是周朝，甚至到汉朝，在古书里面都还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胸中地极致是一个对产业上很重要的一个遗产。神透过这种胸中地极致，让神当初应许给列祖的这个迦南美地的应许，可以不断的传续给亚伯兰的子孙。亚伯兰的子孙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地，就代表他们也得到神跟他们立约的一个证明，这个约就成为他们永世之约，也就成为今天在属天上神的一个救恩的应许。如果今天对胸中地极致的一个毁掉，实际上就是毁掉神的一个土地的应许，也就是等同毁掉了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当撒都该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辩论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们非常的恶劣，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律法就来证明没有复活，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怎么能够在复活之后再配给七个男人。所以这个律法他们用认为用这个律法来否认复活的存在。耶稣讲的这个话语从第三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八节，路加用了很多他独特的话语。我们若比较马太马可，确实有很多路加独有的这些经文的内容。他最重要的一节就是在第三十六节，他用了这句话说，他们不能够再死，是跟天使一样的，是复活的儿子，也就是成为神的儿子。这句话相当独特的一个用法，他谈到耶稣谈到说，在复活的时候这一些人是不能够死的，也就是说那一些在今世的人是会死，所以产业需要借着这种生育，而生育就需要借着嫁娶，所以有嫁娶才有生育，有生育才有后代，有后代才能够让神所应许的产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但是在那一个世代的人，在未来神所复活的这个世代的人，不再有死亡了。既然不再有死亡了，他们就已经承受了产业了。既然已经承受产业了，不会再死了，也不能够再死了，所以就不需要嫁娶，所以不需要再去论谁是谁的妻子，谁是谁的丈夫了。所以在论那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他用的是说他跟天使一样的，这个只有在路加才有用这个词句，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用法。他把以后人复活是跟天使一样的，我们知道天使是不再带着肉体，他不再受肉体的限制，他带的是一个灵的身体。以后我们看到了保罗他们也谈到，我们复活神会赐给我们一个灵的身体。在罗马书在哥林多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看我们就知道那里很明显的谈到那个灵的身体。所以我们跟天使一样不再受到肉体的辖制的时候，我们带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一个灵的身体，跟天使一样可以来完完全全来遵守神的旨意的。因为天使是来传达来实践神的律法典章，今天复活的人他就是跟天使一样来传达神的律法典章，来行使神的 一切的旨意的。复活在干什么呢？很多人说复活，我们到复活要过做什么？如果我们用复活是跟天使一样，我们就知道复活是要跟天使一样的来敬拜这位神，来传达神的一切的公义、圣洁的律法典章。同样，最后他来谈到一句话：既是复活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很多人在谈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是神。他们用这样的一种解释法，他们却不愿意说，那今天复活的人也是神的儿子，他们是不是神呢？他们说不是神，表示说他们的逻辑推论是非常荒谬的。当然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会说是神的种子，犹太人会认为他们是神的种子，是因为从旧约来的，旧约也称以色列人是神的种子。当然他们就不用神的那一个儿子单数词，而圣经确实也只用在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过不论是神的那一个儿子或是神的种子，实际上都是谈到圣经上谈到神的儿子的这个词，就是跟神立约、跟神有关系、跟神遵守神的律法典章，这种人就是神的儿子。照律法书里面所讲的，或是先知书上面所讲的，而这样的人他们是透过复活的。所以复活的人，被神复活的人，而这个复活的这个人呢，我们发现到耶稣在讲的是谈到那个遵守神律法典章的第一个义人的复活，他不是在谈到那个罪人的复活。罪人的复活他绝对不是神的儿子，他也不是这一个遵守神律法典章的那种人。耶稣在谈的是，绝对是在谈那个他所说的遵照胸中地极致的这个律法的人，他复活了，他就是成为神的儿子了。我们知道复活他有两次，以后保罗在解释都谈到有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第一次的复活就是那个遵守神律法典章的这些义人，他们复活了，有信心就成为神的儿子的。第二种复活就是违背神律法典章的不信的人，他们就成为神所嫌缓的，他们的复活是要进入毁灭。而第一种复活就是成为神的儿子的，要得到神的奖赏。耶稣是在谈第一种复活，他不是在谈第二种复活。路加用这样的语词来跟我们谈到真正的复活是胜过肉体的死亡。实际上这个就是成为今天我们在讲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他明明知道他要死，但是他讲复活是胜过死亡的。虽然明知道他一定要受到这样的诸多的苦难，甚至神人都气绝，他也知道神的话不会改变的。神既然应许走这条路的人是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的，他有这样的信心愿意走到底。这也是在这段的内容里面，耶稣他要谈到的第四十一节，他对文士的这样的说谎。当大卫如何能够说，那一位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如果今天大卫是对他自己的子孙，他要来救他的王位，是按照肉体的身份来救王位的话，这是他的后代，他的子子孙孙，他不可能称他是他的主人，他只能够说这是我的后裔。但是他对他说这是我的主，表示他救王位不是在救大卫的那个王位的，也就不是在救大卫的这个属世的以色列国的这个王位的。耶稣基督不再救这个王位，他要救的是属天的神国度的王位的。而要救神国度的王位的，绝对是只有那一位护我的主，他才是去救这个王位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引用诗篇的他的用意。所以大卫会称他主，他就不再是大卫的子孙，虽然按照肉体他是大卫的子孙。 但是按照复活的大能，他是成为大卫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明显的在谈到今天先知所说的他们对于神的律法的解释，就是要透过复活来成就的。没有复活，今天神的律法典章实际上也是常常被限制的。只有透过复活的大能，神的律法典章才能够在圣人的里面能够完完全全被世人所认识而来实践出来的。我们愿意一切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